高兴能见到你。你如果到这附近来，欢迎你来聚会。本地最好的人都在湖木教会，很高兴有你参与。谢谢你来聚会和网上收看。让我先说个笑话。有位新郎在婚礼彩排中对牧师说，如果交换承诺时你不提尊荣、顺服和爱，我就给你100美元。他把一张百元钞塞到牧师手里，笑着走开。第二天婚礼，牧师问，你是否承诺要听妻子的话，把早餐送到床边，满足她每个愿望？惊讶中，他只能小小声说，我愿意。接着在牧师耳边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牧师把钱还给他说，你太太报价更高。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个案其实成为美好。所罗门是史上最有智慧的人，他在传道书中写道，喜乐有时，忧愁有时，收割有时，栽种有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因为人人都会经历这些，人生有不同的季节，旺季和淡季，得胜或失败，友情和背叛，提升与挫败。如果所罗门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会觉得老调重弹，也很消极。但举出这些人生常态后，像是失望、失落、意外。第十节说，我思考过后得出结论，上帝会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意思是你会经历不公平的事，有人错待你，健康出问题，儿女走偏，会容易灰心，以为问题解决不了。但你如果持守信心的前进，到了时候，上帝会让一切变得美好。或许现在并不美好，你经历失落、疾病、家人冷战，一点都不美好。但你要给上帝时间，你不必活得忧心、失眠，上帝正在幕后动工，解决看似无解的难题。你以为你接下来的日子会受限于意外、失望、错误，但人生不会这样结束，美好恢复、医治即将到来，结果会比你想象的更好。上帝会使万事成为美好，会有机会晋升神圣的连结。除此之外，他也会使失望、失落、错误都成为美好。上帝就是这么奇妙。别放弃梦想，别为不顺遂而烦闷，为离弃你的人苦读，为工作上的不公平愤懑，放下吧。上帝看到了这一切，他要以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代替哀伤，他要双倍补偿你，但需要时间。等待时要持守信心，这时很容易灰心，纳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转机，这不公平。你要通过考验，继续做对的事，持守良好态度，在逆境中要继续赞美，面对失败继续宣告得胜。上帝仍掌权，他把你握在掌心上，时候一到，你必看见他强力的介入，甚至你不会再想到你曾经的失落，蒙福到不会去想谁错待过你，不再纠结于过往的负面经历。或许你没有美好童年，在不健全的环境中长大，你接受你是弱势，做不了大事，但这不能阻止你的命定。继续尊荣上帝，他必弥补你的缺憾，打开你无法打开的门，让对的人来帮助你，助你达成目标。的确有不公平的事，但上帝看到了，他知道谁排斥你，让你想放弃，但他已应许要使他成为美好，他要成就奇妙的事。或许在分手、离婚后，你很痛苦、很孤独，但上帝还没做完，他不会任由你消沉、心碎，他 预备了理想人选，你会比之前更快乐、更充实。别用困难的季节来判断你的余生，或许你正处于挣扎、失落、不公平的时期，负面思想说不可能改变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只能接受。别相信谎言，上帝应许万物将成为美好，关键是需要时间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没等待上帝的计划展开，他们错失了应许之地，因为失去耐心、抱怨，以为上帝忘了他们。我们常犯的错误是急于求成，不相信事情会发生，有消极的声音说，如果会发生，现在早就发生了。你要认定这是一个过程，按照定时，上帝会将万事都变为美好。还没发生，表示时间不对。一旦上帝预备好，任何人都无法拦阻。时候一到，你必看见属于你的美好晋升和深渊。人不能决定你的命定，意外不能取消上帝的赐福。失望，你犯的错都不能。上帝已经考量过这一切，如何等待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烦躁、灰心说，上帝，这些人对我不公平，这会耽误好事。正确的等待方式是相信上帝，作者为王，相信他在使万事效力，期待并宣告他的恩惠和应许。艰难不是永久的，只是暂时的。上帝对我的帮助胜过一切拦阻。等待时要善待他人，成为朋友的祝福，鼓励你的同事。你在等待儿女回头，就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回头。你在等着升职，就帮助别人提升。你在等待医治，就为其他病人祷告。当我们经历失落时，经历过伤害、失望，很容易只是自怜，想着自己的遭遇，愤愤不平。我鼓励你，别只想着自己，要走出去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帮助别人的，上帝必帮助他。圣经说，万事都在为上帝的旨意效力，不仅是好事，连令人失望的事都在为上帝的旨意效力。关闭的门，错待你的人，都是成就命定的必经之路。你得相信这是过程，上帝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。我们把意外排挤视为负面，有人离开我。事实上，要成为和上帝心意的样式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我有个朋友在创业后，夫妻全力奋斗，年复一年，他们倾尽全力。有时我晚上打电话给他，他常常都还是在工作。起初还很顺利，营收很好，但后来遇到瓶颈，无法突破。他租的场地停车场关闭，要建更大的停车场，所以客户就只能把车停在外围，然后搭交通车过来。似乎他越努力，结果越糟糕。他梦想着把运作良好的公司成功交棒给孩子，但30年后，公司倒闭。他非常失望，觉得自己是失败的。他觉得很尴尬、羞愧、受伤。他问上帝，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？我尽力了，多年努力工作，却落得两手空空。三年来，他变了个人。以前的他积极，充满信心，但当我打电话给他时，他已失去热情。我们都会经历过不明白的事，但万事都能为上帝的旨意效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得下定决心对上帝说，虽然我不明白，但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人立定我的脚步，为我积存了福分。有一天，有个突如其来的工作机会，他得到了一个更能发挥长才的职位。他兴奋地说，我觉得以前投入的30年都没有白费，他们都是在为我现在的工作做准备。他说，这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职位。如今，他一天对人发挥的影响力等于以前一年的努力。上帝知道如何使万事效力，只要你给他时间。一些事情可能令你失望，你不明白，不公平， 但你要继续向前走，上帝不会浪费你经历的一切。感觉像是挫败，其实是踏脚石，而你即将脱困，达到新高度，你将要经历前所未有的恩惠。别再相信谎言，说你经历太多意外，上帝忘记了你。你有充分理由活得苦闷，看看你的遭遇，但那些事都是为了让你达到想不到的新高度。我相信就在此刻，你即将踏入这种美好。原本有些事要伤害你，有些挣扎要让你灰心，有人错待你，发生了意外，但这是新的日子，上帝在做新事，你即将看到深渊、更新、恩惠和新机会，环境正在转为对你有利，上帝正在使用不利的情势使你受益。有对夫妇的儿子在湖木教会长大，他们很忠心，但儿子读大学时误交了损友，他厌乐狂欢，不断做出错误选择，最后他染上了毒瘾。父母尝试帮助他，但儿子不愿意和他们来往，最后他不跟他们交谈，没有任何接触，这让他们好心碎。他们每周都到前面祷告，他们无法理解他们做对的事，为何结果却是这样。他们大可变得苦毒，抱怨上帝说你在哪里，但他们继续做对的事，忠心付出帮助人。圣经上说上帝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泥土毫无美丽可言，只是一坨硬土，里面有小石头，没有形状，但陶匠把泥土放在轮子上开始旋转，在旋转过程中泥土仍然没有定型，仍然有隆起，看起来不像样，但陶匠的手不曾离开粘土，他一直在制作塑造，直到开始成型。如果有人到陶匠面前看到粘土，会想那只是一块丑粘土，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的，但陶匠会说只需要一些时间，你现在看到的是粘土，但我看见的却是美丽的花瓶。这位年轻人做错决定，走偏了，但上帝是陶匠，他的手不曾离开泥土，即使他摇摇晃晃，甚至会掉下来，他得重来，但他没有停止工作。你以为上帝真的忘记了你？事实是，上帝的手从未离开过你。当你没做出正确决定，结交损友，当你屈服于试探，陶匠没有因为你是泥土、有硬块、有缺点和软弱就丢弃你，他的手不曾离开过你，这是最好的消息。他的手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圣经说，他对你的恩招从来没改变，他将继续制作陶塑你。同样的，陶匠的手也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他们可能走偏，但陶匠没有放弃泥土，只是把它多转一会儿。他的父母明白所罗门所说的，哭泣有时，失落有时，失望有时，但这些都不是故事的结局。上帝还说，他要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恢复有时，医治有时，释放有时，庆贺有时。他们的心态是，上帝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我们相信你掌权，你的手不曾离开我们的儿子，你会继续带领塑造他。没有儿子消息长达13年后，有一天儿子打电话说他想要回头。后来他回到教会，也接受治疗。6年前他戒瘾成功，如今他在帮助其他年轻人戒瘾。当你持守信心，给上帝时间，他必使万物成为美好。像这对夫妇，你可能有紧张的人际关系，家人冷战，你以为无法改变，你想和他们断绝关系，不要继续爱他们，善待他们，继续祷告，继续宽恕，做对的事。上帝看到这些事，他知道如何恢复，如何改变人心，他的手仍在工作。他们可能需要多绕几次转轮，成就的时机是由上帝决定。 你是否愿意等待它的时机？你是否灰心纳闷，什么时候事情才会发生，才会改善？上帝只是需要一些时间，当你理解这项原则，压力就会减轻，不会沮丧，放下疑惑，你会对上帝说，我的人生不完美，我在等待情势转变，但我要乐在当下，直到你坐着为王，时间一到，你就会使万事互相效力。出埃及记十五章记载，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前往应许之地，在旷野又热又渴，以为活不下去了。他们迫切需要水时，终于来到河边，他们好兴奋地冲过去，却发现水是苦的，兴奋瞬间变成极大的失望。后来上帝告诉摩西，把一棵树丢入水中，他就遵命，结果苦水变甜，百姓得以尽情饮用。上帝知道如何把苦涩的变成甘甜的，痛苦的失落、分手、痛苦的童年，看似命运多舛，你只能忍受。照常理看的确如此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一经上帝的触摸，苦就变为甜，关系就恢复，孩子就回家，梦想就实现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离开马拉，那里水是苦的，到了以琳，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离开苦水，进入绿洲，就像是度假村。他们一定纳闷，这地方怎么会出现在沙漠里？这其中有个原则，就是上帝要带你离开苦地，不是回到远处，而是进入绿洲，带你到从未见过的昌盛、喜乐、健康和满足，你从未经历过的更新、重新得力，还有享受的时刻。当上帝使万物成为美好，将超过你的期望，关系会更健康，儿女要做大事，事业更上层楼，进入命定的新高度，从苦水到甜水，从旷野到绿洲，这就是上帝的恢复，这是他的美好。圣经记载，使徒保罗选择巴拿巴和他表弟约翰马可一起旅行。保罗可以选任何人，他很有影响力，受人尊敬。他们到不同的城市传道，取得很大成功。但当保罗决定前往庞菲利亚时，约翰马可离开他们，圣经并未说明原因。他只是回去耶路撒冷的家，但保罗很不高兴。他想，至少你该告诉我你要离开，毕竟我选了你，照顾你，训练你，你竟然一走了之。后来保罗准备回到某个地方查看事工进展，巴拿巴提议带上约翰马可，保罗就不答应，他说他别想再加入我的团队，他上次一走了之，他靠不住。他们两人分歧严重，以至于分道扬镳，于是两人不再一起旅行布道。保罗选择了希拉，巴拿巴选择了约翰马可，但是之后不再有巴拿巴和约翰马可的消息。但保罗和希拉做了大事，一再经历神迹。他们在狱中午夜时唱歌赞美上帝，监狱的门就打开。他们在海岛上遇难，毒蛇咬了保罗，他把蛇甩开，毫发无伤。他祷告岛上的病人都得到医治。有好几章记载上帝如何使用他们，有一半的新约都是保罗写的。我猜约翰马可一定会想，我搞砸了，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离开，至少应该感谢他，告诉他我想回家，而不是一走了之。这似乎是他的错，他的错误决定让关系变质，也拦阻了自己的命定。当我们回顾过往时，也常常懊悔不已。我当时应该要维持那段关系，在婚姻中更尾声，花更多时间陪孩子，然后读完大学。但上帝有办法使万物成为美好，即使我们犯过错，有缺点，懊悔事情没做好。约翰马可对自己很失望，当他听到保罗的事情如何影响各地，这如同伤口上撒盐，他更加懊悔。 多年后，保罗年迈，他在监狱即将辞世，他就写信给提摩太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跑尽。”但他接着说：“提摩太，你来的时候把我的外套带来，把书和纸也带来，另外也把约翰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对我大有益处。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居然要请人把约翰马可带来。当消息传来，他们难以置信，保罗既然要约翰马可过去他那里服侍。约翰马可说：“别开玩笑，你知道我搞砸了。”“不，是真的。提摩太带来口信，保罗希望你去，他说你对他很有益处。”我仿佛看到泪水在他眼里。保罗早期没那么宽容，不想理会约翰马可，但上帝知道如何软化人心，知道如何再给你机会，按照他的时间，他能使万物成为美好。或许有些关系你认为已经太疏远，太多往事你搞砸了，对方不会再理你。不，另一个机会正在到来，你会听见这个信息，是因为上帝要成就奇妙的事。约翰马可认为他错失了机会，他的错误拦阻了他的命定，但上帝何等美好，不仅恢复了他与保罗的关系，甚至多数学者认为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。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离弃保罗，引发巴拿巴和保罗的冲突，使两人分道扬镳的人，多年后我们会研读他写的圣经书卷。重点是什么？上帝知道如何按着时候使万物成为美好。约尔，这的确令人鼓舞，但对我来说为时已晚。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，我破坏了哪些关系。上帝的怜悯远超过你的错误，你的缺点、失败、背信，这些都没有终止你的命定。上帝正在软化人心，为你准备恢复的道路。提摩太传话说去找约翰马可，告诉他保罗说他有益处，他很宝贵。上帝今天正在呼唤你的名字，去找琳达，去找菲利普，告诉他们他们很宝贵，还有机会。我要恢复被偷窃的美好，现在还不晚，你并未铸成大错，如同约翰马可，你末后的日子会比之前更好。你的过犯无法使你远离上帝为你安排的奇妙事。或许这个故事中你不是约翰马可，你是保罗，上帝在说再给他们机会，要怜悯，如今是原谅的时候，是放下伤害的时候，这是崭新的日子，上帝要使你生命中的万物成为美好。你不只是在帮助他们，也是帮助自己。打个电话告诉儿女、父母、朋友，你需要他们，他们是宝贵的，上帝把他们放在你的生命中绝非偶然，连续人的必蒙连续，生命飞逝，时光匆匆，他们不会一直都在。保罗一直等到此事前，若他没与约翰马可和好，就不算跑完了当跑的路。不要带着心结离开人世，让他以为我对他很失望，让他有罪恶感和定罪感。我没那么狭隘，我决定放下过往的恩怨。约翰马可来了，感受到保罗的爱与接纳，埋藏在内心的恩赐和意象被唤醒，他奋力前行，写下福音书，经历上帝新的恩惠。我相信今天上帝要在你的人生中创造美好，无论是你自己犯错像约翰马可那样，或无故遭逢不幸，上帝都看到了，属于你的时刻即将来临。上帝不会中途离弃你，看似无解的难题、健康、关系、事业的问题，要给上帝时间，他仍掌权，正在幕后动工。要尽本分，要常祷告说，感谢天父正在使我人生中万物成为美好。当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无法做到的事即将成就。如同约翰马可，你将看到恢复 超乎想象，意志、自由、晋升、突破将要来到，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有机会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